申命记第一章，从第八节之后啊，昨天讲到一到八节啊，讲到一到八节的重点呢是第八节的下半句，第八节的下半句是涵盖申命记后面所有内容的一个前提。昨天有人说音量比较小，但我不知道现在音量怎么样啊？就是如果我正常说话，我不故意提高声音，声音是可以的，是吧？在昨天讲到就是《申命记》一章八节，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现在到了加里斯巴尼亚，神呢要将迦南地摆在你们面前的迦南地，要带你们进去得地为业。这个迦南地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的地。一个是神赐，一个是你们要去得，这两个动词是相呼应的。如果你只相信神所赐，而不愿去得，你的信心是错没有的，没有根基的。如果你说你真的相信神所赐，而不去得，就是我常讲的一石登天教啊，就是这种鸡汤教，就是这样子的。好，而这一段第八节的这一段，我已经昨天详细讲过了。它是后面我们在民数记以色列百姓所实际经历的所有的事和生命记摩西所重申的所有的内容的前提。然后在后面第九节呢，摩西先讲了一下就是设立官长的事，就是摩西说他独自一人无法承担啊管理的重任，然后呢，神呢也在他们中间设立了官长、千夫长、百夫长、50副长，这一个呢，我就不重复了啊，之前都讲过了。这里面有几个要点，第一，他们是有智慧。这里的智慧就是圣灵所带来的智慧，是智慧的灵。所以所罗门向耶和华求智慧，跟新约耶稣基督要赐下宝惠是圣灵，这就是彼此呼应啊，彼此呼应。这个智慧不是人的聪明，不是才智啊，并不是这些东西。这个智慧的词根是指顺服啊。我们若不是被圣灵啊这样子一个引领啊，所以当圣灵赐下智慧的灵的时候，并不代表你的孩子就考上北大清华，而是指你会在圣灵的引导下，在顺服你的神、你的主去行啊。所以一方面是有神自己的工作在他们中间啊，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的整个的会众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秩序的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结构，这个之前都已经讲过了。就一方面他们都是从神那里领受智慧，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是什么？有一种分工的秩序啊，这种秩序因为千夫长管理百夫长，对吧？管百夫长管理50副长，但是这样的一种秩序呢，又是以神为中心的啊。那么他们主要是做什么事情呢？主要是做判断的工作，就是按公义来做审判的工作啊。在第17节说，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判是属乎神的啊，所以他们仍然是按照神的标准、上帝的命令，按照神的公义来做判断。那么我们之前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些对在教会当中的应用啊，所以教会呢是要以基督为主啊，要被圣灵所引导，然后在各样的事情上行公义。啊，我们常常讲基督徒的行公义，基督徒行公义，他首先是要在教会当中就首先就要有公义啊。 在教会当中的公义啊，顺便加一句，在教会当中的公义就是要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去行，这就是公义，不是按照人的经验、人的遗传。好，重点看那个12个探子的在加里斯巴尼亚的之乱啊。所以摩西就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就起行了啊。”这是民数记第10章，经过我们所看见大而可怕的旷野，但经过也只有11天，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就到了加底斯巴年。啊，然后神就说：“这个地已经摆在你们面前。”然后呢，就选择12个人，每个支派一个人作为探子去窥探这地。申命记讲的是，好像你们进前来要求我们要去窥探之地；民数记讲的是，神吩咐他们去窥探之地，这本身没有任何矛盾，说明他们窥探这个地是神所允许的，啊，这是神所允许他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啊，所以这话摩西就会以为美。然后选了之后，到了以实各谷，然后他们就发现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地是美地啊，因为他们拿了一串葡萄回来。好，这是背景。好，重点是26节，这就是摩西。所以当你对比这2段在民数记里面记载这个事情和摩西现在重申这个事情，你会发现明显的不一样。摩西的重点是在26节开始的内容，而在民数记当中是非常，他是写了很多的经文，是描述他们是怎么去探这个地的，去了哪里啊，怎么带了葡萄回来。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向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他是最重要的重点是要向他们表明，你们的父辈，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上一代，你们的上一代。是怎样得罪耶和华的？这才是重点。然后你们要引以为戒。所以换句话说，《申命记》的这一段啊，现在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是圣经当中神第一次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所犯的罪，对新的一代他的百姓做的应用，明白吗？做的应用，做的警戒，而这样的一种应用警戒。是要临到我们在新约的百姓，要一直临到我们在新约的百姓。这是第一次的应用啊，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应用，神就是要来警戒他的百姓，所以现在呢是来警戒那个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啊。所以，我们重点要看的是26:6节。你看摩西是怎么说的啊？他说：“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好，这里把它圈出来，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你把"违背"这个词圈出来。好，现在回到昨天讲的《申命记》第1章第8节。申命记第1章第8节，我昨天跟你们强调了2个重要的词，叫做启示跟什么应许。耶和华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恩典之约的核心是应许，这是恩典，并且神因着向亚伯拉罕来表明他的应许必定实现，在这个应许之上还加了启示，对不对？好。现在你要，如果你仅仅理解了启示和应许，这是不完整的。你在这里必须要加上这里的26节的这个词，叫做命令。好，现在在你的本子上写下这三个词：启示、应许、命令。很多的基督徒在他的头脑当中。他与神的某所建立的某种关系，是的，恩典，上帝都是赐予者，上帝都是主动者， 上帝都是施恩者，上帝都是应许者，是的，所以我很感谢他，明白吗？我要颂赞他，等等等等等等。应许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神答应亚伯拉罕，我必定要将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好像迦南地是一个我要赐给你的一个东西，一个礼物，我给你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迦南地是神命令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去得回来为业。你明白意思吗？今天你给别人一个礼物，一个哎，你想说，我说我必定会啊，假如说你跟你的孩子有一个应许，类似于什么呢？啊，孩子，你现在把作业做完，作业做完之后，我带你去吃个冰激凌。那么这个冰激凌就是一个应许，而且我起誓一定会把这个冰激凌给你。爸爸虽然之前说要请你去吃一个冰激凌，但是我总是没有答应，或者说总是违背了我的誓言，但是这一次我一定起誓，把这个冰淇淋一定会给你吃。但是这样的表达是不够的，这时候这个冰淇淋它是个礼物。等到你要带他去吃冰淇淋的时候，你还可能孩子说，哦，我今天又不想吃了。明白吗？但是在这里，所以你们知道以色列人看，你们看到这个意思吗？他们不肯上去。他们不肯上去，他们可以跟耶和华说，是的，我们相信这是你所要应许我们的，但是让我们想想嘛，让我们再考虑考考考虑嘛，让我们再开个会，再民主表决一下吧，或者亚拿族人太强大了，让我们实在是排兵布阵一下，把军事能力再去练练，刀枪再磨得快一点，你懂这意思吗？如果仅仅是应许的话，他们没有任何错的。我们现在很胆怯，能不能让我们在旷野当中历练一下，或我们回埃及再去学一学啊？这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这是命令，听到吗？耶和华对你所讲的话，既是出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之约，既是出于恩典的应许，也是对亚伯拉罕及其他的后裔的命令。所以不是神赐恩、神施恩，然后你只要赞美、颂赞就可以了，而是神命令你要顺服。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上帝跟以色列人中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应许代表恩典，但是应许给你的东西是命令你要去得地为业的。你是要进去的，如果这不是一种命令，他们不肯上去，就不成为说这种罪，听懂吗？所以不要脑海当中单单的，就是人很容易啊，基督徒很容易明白这些东西只是什么啊？耶和华赐我的，耶和华要赐我啊，耶稣基督要怎么样爱我，耶稣基督要将什么样的他的生命给我，要将他的义给我。把这些东西当成只是种应许，是的，是你是没有做什么，这是种恩典，这是上帝单方面的，上帝主动的要成就的，但是神是命令的。所以他们发怨言，27节，他们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这是我们在上帝，我们在民数记里面特地讲的，就是他们把神对他们的爱啊，无论神的应许、神的命令，都是出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然后他们把爱说成恨，来掩盖自己的胆怯啊，来掩盖自己的胆怯。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才把我们从埃及地里领出来，现在要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所以神因为恨我们，所以要在埃及啊，所以要在旷野杀我们，要在迦南地杀我们。他们将神对他们的爱当成是恨，神要在迦南地让他们得活得福，当成是咒诅和死亡。 这个一点我在民数记里面详细跟你们讲过的，就是在民数记讲加里斯巴尼亚的时候，应该也是在一个主日跟你们讲，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反应。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怎么样，他是怎样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的呢？一个人想要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很简单，只要顺着自己罪人的私欲去行就可以了。因为他们顺着自己罪人的私欲去行，觉得那里太危险了，不安全，我们是打不过的，他们的心就消化了。明白吗？他们没有去抓住前面那个应许，没有抓住应许之上的那个启示。圣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是我应许给你的，并且启示一定会给你。难道神不知道那里是有敌人吗？神当然知道。神之所以应许并且启示一定会给你，就是神一定会带领他们去得胜的，但是他们却不相信。所以明白吗？我前面跟你讲，就跟你们讲的，我在你们本子上写几个字：启示、应许、命令。这就是神对他的百姓所说的话。然后呢，你后面再写，你只有你想要顺服命令的前提是什么？相信应许。不然你怎么去顺服命令？你要去相信这个应许必定会成就，你才能去顺服这个命令。因为敌人又大，诚意又广阔。好，所以这是以色列百姓12个探子抱回来之后，他们的一个反应。29节，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因为耶和华必定会为你们征战。摩西是相信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必定会成就的，耶和华必定会为你们征战，如同在埃及一样。因为难道你们忘了，在埃及你们本身凭着你们也是无法逃脱法老的手的，凭着你们也是无法过红海的，是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过红海。所以32节，摩西点名就点出了属灵的实质，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看到吗？因着不信，所以违背。所有的，我们现在虽然是在讲旧约，讲以色列百姓跟耶和华的这样一种关系当中，神希望建立的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讲的这在做约的当中，而以色列百姓的反应是怎么样？但是这是在旧约、新约，我们与主耶稣基督这里面的原则都是一模一样的。你为什么会违背？常常会违背基督的命令不去行，是因为你不信他的应许。你不信他的应许。新约和旧约的这些原则都是一样的，区别是什么？区别是应许在发生改变，约和约之间的应许在发展。懂没？所以。我看到这一次参加门训的弟兄姊妹，你们都在薄荷，你们参加了门训之后，你们就应该可以回答新约的应许是什么？他的应许的核心在发生改变，但是你因着相信应许，遵守他的命令去行，这个原则是不改变。所以摩西说：“你们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他神明明在你们面前行，明明在夜间火柱、日间云柱当中，在你们面前行。好，34节啊，所以他仍然是分，就是摩西在回顾的时候，他仍然分着那个是非常清晰的段落。26到28节讲的是12个探子回来之后，以色列百姓的犯罪的情况，他们犯了什么罪？他们是怎样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的？怎样来用？自己的因着私欲去行，将耶和华对他们的爱当成是恨啊，他们的恐惧，心里的胆怯。29节， 到31节是摩西对他们的判断，是摩西对他们的判断。这就是摩西啊，顺便讲一句，这就是神设立摩西的职能。这就是神设立摩西的职能。这就是神设立摩西的职能。摩西做两件事情：第一，宣讲耶和华的命令，宣讲耶和华的话语；第二，按耶和华的律法判断众民。摩西做的这两件事情，就是现在教会当中的牧者应该要做的事。这就是我那天跟你们讲的，什么叫做牧养体系，明白吗？那天开会跟你们讲的，什么叫做牧养体系？一个教会正常的牧养体系叫做什么？就是要宣讲神的，传讲神的道，并且要督责道在生活当中的应用。这个督责就是摩西所做的这些事情，你要判断督责。但是现在的教会的大部分的牧者只是讲道，只是呢探访啊，主持婚礼葬礼，他们根本没有督责的，也不敢去判断，因为下面的人都是他的上帝，懂没？因为下面都是食客，就我那天跟你们讲的，都是食客，教会培养的是食客文化，啊，培养的都是消费者的文化，不把下面的人哄好了啊，那个牧者的工作都没了啊，明白吗？好，所以这一段到33节是摩西对他们的判断，34节是耶和华的反应。OK，34节开始是耶和华的反应 好，而在耶和华的这个反应当中啊，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点。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把它全抄，看到吗？又看到起誓了。所以你会发现，神起誓，它可以结合应许来施恩，神起誓也可以结合什么咒诅。来什么？来让他的百姓，来击打他的百姓，击打他的仇敌，看到没？他可以向他的百姓应许施恩，加上启示来保证应许的必定实现。神也可以咒诅他的仇敌，加上启示来彰显这些审判必定会成就。然后耶和华启示说什么呢？启示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这里用了一个词，等一下啊，然后你们可以查查原文，我这个词我还没有查原文啊，你们查一下原文啊。中文是非常强烈的意思啊，你们查一下原文，恶世代它用的是什么词？对的，所以中文翻译的非常非常准确啊，这里用的就是可以把它翻译成就是世代。世代这个词就是一个时期、一个年代，活在某一个时期当中的人啊。这个词很重要，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词意味着神的审判。神说：“这个恶世代的人，就是是你在这个一个，因为我常常跟你们说，耶和华的带领、耶和华的旨意都是在一个时空当中成就的，明白吗？所以 这个用的这个词，就是这一个时期，这一代人，所有的人，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之外，都要连一个都不能进神启示应许他们的美地。就是在神的眼中，他是指这一个时代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来的，他有一种强烈的整体感。这个与以色列，这个与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吩咐摩西进埃及的时候，神跟摩西说：“我听到的是什么？我听到的不是以色列人张三对我的呼求，以色列人李四对我的呼求，我听到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作为一个整体对我的呼求。然后这一个整体出埃及，在西乃山下成为以色列会众，但是现在加里斯巴尼亚他们犯罪，这一个整体，这一群会众，这个世代所有的人都犯罪，并且都要被弃绝。然后这个中间除了约书亚跟加勒，那么约书亚跟加勒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这个是个人化的，因为他们专心的跟从我。他们代表他们自己，他们用专心的跟从来彰显了他们对耶和华的信心，来彰显了他们对耶和华的命令的顺服。这个专心跟从与以色列百姓不肯上去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对比的是什么？是行为，所以不要跟过去的自己、别人去比较信心。信心能够比的吗？我的信心比你大，哦，你的信心比我大，信心能够比的吗？上帝比较的是行为，行为永远是上帝审判的准则。上帝等以后到了你到了以后你到了天上，神不是审判你的信心，不是审判你的心，而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实行审判，知道吗？而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可以脱离他的心单独存在的，懂吗？这个心里所信、形式所行出来的，本身就是紧密联合，不能分开的，清楚吗？好，所以加勒、约书亚是专心跟从我的。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你必不得进入那地。在生命记当中，摩西每次讲到自己不能进迦南地，常常有个前缀语，就是说耶和华因着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这个我到最后会做总结，我会做总结。摩西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好，然后摩西说，就是我自己也不能进到那个地，但是你们说你们要被掳掠的妇人孩子都必定会进到这个地。好，看到吗？这就是再次把一个应许，并且已经被耶和华的启示加固过的那个应许摆在新一代的人的面前，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上一代耶和华在审判他们的时候说你们不能进，但是你们的孩子、老婆可以进。那现在呢，就是新一代的你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长大起来了，现在就是你们，所以你们必定可以进入那地。你们现在必定可以进入那地，因为40年以前神启示应许了，再次启示应许了，你们一定会进入那地。好，那时你们又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就上山地去了，山地上是那上面是有亚伯利人的。然后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不要征战，恐怕他们被仇敌击败。”43节，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第二次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这两次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表面看起来有所不同。第一次不肯进去征战，第二次主动上去征战。第一次是不肯进迦南征战，第二次是主动上去征战。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 并不是他们的行为啊，一会儿不足，一会儿又过分，不是的，而是他们没有对神的应许有信心。我再讲一遍，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说相信、相信，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我相信、相信，这些动词背后都要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一定要集中在神在。这个约当中对你的应许，旧约是在旧约框架当中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后裔的应许，新约是在新约框架当中对耶稣基督百姓的应许。你相信的是什么？所以他们的表面上都是不一样的。哦，我原来不敢征战，原来我很胆怯，现在我不是变得勇敢了吗？你不是要我勇敢吗？但是核心为什么都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为什么他们？应该要去征战的地方不去征战，不，神没有吩咐他们要去做的，他们反而要去做，所以里面根本不是一个胆怯和勇敢的问题，而是他们不信，他们不信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的应许并不是现在把亚摩利人的山地给他们，而是把迦南地给他们，明白吗？所以第二次违背，擅自上山地去。然后被亚摩利人攻击杀退，所以都是擅自依着自己去行的。换句话说，一个人的价值观，每个人都是啊被价值观所引领的啊，都被自己的价值观所带领的。你要么相信什么呢？为什么呢？就是你要么相信这个擅自的意思，就是你要么相信自己的判断，
来喽！
依靠自己的能力；要么相信耶和华的应许，依靠他的带领。只有这两种，所以擅自上山地区，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这些罪。这些罪人的根植在罪人本性当中的罪，跟在创世纪第三章亚伯拉罕上那个亚当夏娃所犯的罪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圣经告诉给我们听，这个世界是由耶和华借着他的话语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耶和华拣选、应许、赐福他的百姓。耶和华命令他的百姓去行，命令他的百姓去征战，去得地为业。神的百姓需要在行为上回应耶和华的应许，回应耶和华的命令。回应耶和华的应许的是什么？就是信心。回应耶和华的命令的是什么？就是顺服。信心，正确的信心必定带来顺服，顺服反映信心。45节结束，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他们在埃及哭嚎的时候，耶和华听他们的呼求，但是在这个时候哭嚎。耶和华不听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第一次不肯去迦南，第二次擅自上山去征战，第三次哭嚎，都表明他们的心没有回来，他们仍然不信耶和华，明白吗？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许多日子。一样一带而过，许多什么日子？死亡的日子，蒙咒诅的日子，绕行的日子，40年。好，那个我们可以还有点时间做些讨论和回应啊，你们可以有些应用啊，因为这个应用的部分呢，我在那个民数记也详细讲过了。但是你们仍然可以有一些应用，去明白我们如今在新约，我刚才讲的这些原则没有改变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应许我们，是他施恩给我们，同样他也在基督里面命令我们去行。 一样的。在旧约，神命令以色列百姓要将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地得回来为业，他们需要去征战得地为业。那么，同样在新约，神又命令我们要怎样去行，在基督里面要去怎样去行，而这些行都是意味着我们相信他的应许。